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请我们一同来读约拿书第二章，从第五节我们要念到第十节。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约拿他的祷告。当然我们都知道，约拿这一个祷告是当他落在极深的痛苦里面，当他发现神都把他赶出了出去，当他离开了神的面，当他知道他需要回向神的时候，他向神所发出的呼喊，他形容他所面对的痛苦，他想到他所在的那个光景的里面。当我们来读约拿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在约拿的祷告中间有几个特点是值得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祷告生活中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发现约拿他在祷告的中间，他向着神是非常的诚实的。当我们来读约拿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约拿他就是把他实际的感受，把他真正的痛苦，他向神来倾诉。今天有很多人在祷告中，他们的祷告比较像报告而不像祷告，他们并不是把他心中真正的感受向神诉说，他们不过是在那里讲述一些事实，他们隐藏自己的感情，他们隐藏自己真实的惧怕、真实的埋怨、真实的痛苦，他们想要在神面前装作一副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样子。弟兄姊妹，一个人的祷告想要蒙神垂听，他必须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必须是把他实际的光景陈明在神的面前。如果我们的祷告不过是做文章，如果我们的祷告不过想要让神觉得我们讲得很好听，这样的祷告其实是没有太大的价值。约拿的祷告，他毫不避讳他所遭遇的痛苦，他落到那个什么样的光景，诸水怎么样的环绕他，他几乎就要被淹没了，深渊怎么样的围住他，他所受的这样子的那个心中的那个恐惧，海草怎么样的缠绕他的头，他都在那里一一的向神诉说。约拿他第二个值得我们学习在他祷告中间的特点，那就是当我们读约拿的这一段祷告的时候，我们看见约拿不只是知道他落在极大的痛苦的里面，约拿并且在祷告的中间他就向神悔改，他愿意承认他是一个被神所弃绝的人，他愿意承认他错了，他愿意来回转归向神。请注意，在约拿的祷告里面，他没有跟神说，神啊，请你不要忘记 再怎么说，我过去也是你的先知。他没有跟神说，神啊，我可是希伯来人呢。他没有跟神说，我过去曾经很努力的侍奉你，很好好的为你传讲你的话语。他没有说他有任何的条件，他没有说他有任何的资格。一个人到神面前来，如果以为自己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一个人到神面前来，如果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是不会得到神的怜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为什么一些不信耶稣的人要他们信耶稣这么难？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宇宙中有一位非常伟大的创造者，更不是因为他们做过什么研究，他们就可以知道说耶稣不是上帝到地上来做人，都不是。很多不信耶稣的朋友，他们之所以很难相信耶稣，是因为神给人的救恩是白白的救恩，而一个堕落的人是非常的骄傲。如果耶稣对人类说，你们想要得救，需要做多少件好事，要捐多少钱，要念多少遍的经，要做什么各样的事情，要下跪多少个钟头，我告诉你，很多人他愿意信耶稣，因为他觉得他做了什么，他就觉得他好像是他赚取了，他赢得了这个救恩。可是当人来到耶稣面前，他们发现一件事，人无论做多少的好事，神都不悦纳。因为当一个人是叛国贼的时候，无论他捐了多少的钱，造了多少的桥，修了多少的路，这个国家还是不能接纳他。同样的，一个人如果背叛上帝，无论他在人间做了什么好事，神也照样不能接纳他。所以人到神的面前，必须常常记得一件事，我们只能够仰望神的怜悯，我们只能够求神来悦纳我们，来怜悯我们，让他的恩典慈爱临到我们。约拿到神的面前，他悔改，因为他知道他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他就是单单的仰望神的圣殿，因为他知道神是一位有怜悯有恩惠的神。在约拿的祷告中，我们还发现第三个特点，也是一个人的祷告能够蒙神悦纳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约拿的祷告的时候，约拿在那里向神呼求，约拿在那里向神承认他的错误，约拿向神表达他愿意回转归向神，他愿意来仰望神的恩典的时候，他同时也在信心中就相信神听了他的祷告，他在信心中就相信神会拯救他。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约拿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当他在祷告的时候，他在哪里？他还在鱼的肚子里面，他那个时候并没有得救，他那个时候的性命随时就可以死亡，他那个时候在一个极大的痛苦里面，但是他却在那里很有把握的对神说，你已经听了我的声音，他很有把握的说，你会应允我的祷告，他并且在那里就开始向神说，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弟兄姊妹，当约拿说你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的时候，他是用的过去式。换一句话说，约拿的人虽然还在那个痛苦里，他却在信心中相信神已经做成了神要拯救他的工作。弟兄姐妹，人非有信不能见神的面，人到神的面前来，不但要信有神，并且相信这一位神是乐意赐恩乐意拯救我们的神。如果我们在祷告中没有信心，我们的祷告就不会离开这个房顶。今天许多人的祷告不过是对空气说话，因为他们根本 就不相信他们所求的。有一个弟兄到非洲去侍奉，他告诉我，有一次他们在那里侍奉的时候，非洲那里闹大旱灾，很久都没有下雨，所以那里的基督徒就聚集在一起，每天晚上为着下雨这件事情向神祷告。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到了第七天的晚上，当他们聚会在祷告的时候，神真的听了他们的祷告，就很开始打雷，然后下很大很大的倾盆大雨，雨大到一个地步，这些人都没有办法回家，因为那天晚上来祷告的人只有一个人带了雨伞，只有他一个人相信神会听祷告，在旱灾的中间会下大雨。弟兄姊妹，神就因着这一个人的信心把大雨赐下来。今天许多神的儿女的祷告，我们也需要神把这样的信心赏给我们，因为有信心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在约拿的祷告中，还有一点也是非常宝贝，值得我们学习的，那就是约拿虽然还在痛苦的里面，但是因着他的信心，他会开始把感谢归给神。他在那里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弟兄姊妹，你看见约拿虽然还没有被拯救出来，约拿也不知道神会不会把他拯救出来，但是约拿自己知道一件事，他已经蒙了神的拯救。弟兄姊妹，约拿蒙的是什么拯救？约拿不是相信神会把他从鱼肚子里面救出来，约拿乃是相信神会把他从他那个背叛的心里面拯救出来，约拿乃是相信神已经把赦罪的恩给了他，约拿乃是相信神已经让他离开了那个愚笨那一个顽固的光景里面。弟兄姊妹，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祷告中间，我们之所以不能献上感谢，是因为我们常常所注意的是看得见的，而我们却没有注意到那个看不见的。弟兄姐妹，看得见的是短暂的，看不见的才是永恒的。约拿在祷告的中间，他之所以能够在极大的痛苦中献上感谢，并不是神已经救了他，更不是神已经让他知道他会从鱼的肚子里面出来，约拿完全不了解，可是约拿却在信心中深深的知道神悦纳了他，深深的知道神赦免了他，深深的知道神已经拯救他脱离了罪恶的捆绑，脱离了自己肉体偏见骄傲的捆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在祷告中，我们最需要的还不见得是神在外面环境中给我们多少的改变，今天我们在祷告的功课中，我们更需要学习的是神在他的恩典里救我们这个人脱离罪恶，脱离世界的吸引，脱离肉体的吸引，脱离我们自己这一个老我的骄傲。感谢神，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真是献上了一个非常美好的祷告。在约拿的祷告中，还有一点也是非常的值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学习的，那就是约拿他不只是会祷告，他不只是会认罪悔改，他不只是有信心，他不只是会感谢，并且他知道他得着的是什么。约拿还在这里说，我用感谢的声音是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弟兄姊妹，约拿知道他不只是在这里向神祈求什么，你注意看一件事情，在约拿整个的祷告里面，约拿没有跟神求任何一样东西。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就只会跟神求， 我们要这个要那个，但是常常我们所要的都不是我们真正最需要的。而约拿他在整篇的祷告里面，他没有跟神要任何一样东西，可是他却能够在他信心的中间能够看见神是何等伟大的一位神，他能够看见神是多么愿意接纳他，并且他明白一件事，当他蒙了神的恩典的时候，他就应该侍奉神。虽然他在鱼的肚子里面，他没有什么办法，他不能做任何的事情，可是他会做一件事，他可以把嘴唇的果子献给神。他知道这就是他的献祭，这就是他的侍奉。弟兄姊妹，今天在神的儿女中有许多的基督徒蒙恩得救以后，在神的家里面身上却有哑巴鬼在控制着他们。这些弟兄姊妹从来不能够开口感谢神，从来不能够开口赞美神，他们从来不知道一个基督徒来聚会的时候需要用我们嘴唇的感谢和赞美献祭来侍奉我们的神。但愿神借着约拿的这个祷告，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教导我们祷告的功课。在祷告的中间祈求实在是不需要，因为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的神早就知道了。神要我们借着祷告，最重要的不是来跟他报告，不是来向他诉说我们有什么痛苦和需要。神最盼望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是借着祷告我们能够归向他，借着祷告我们能够重新来敬畏他，借着祷告我们能够来亲近他，我们能够来爱慕他，我们能够来体贴他对着我们的爱，我们能够对着他献上我们当有的赞美，也献上我们当有的感谢。约拿虽然没有对我们说任何的一篇道，约拿虽然没有教我们怎么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借着约拿的祷告，我们实在可以在神的面前学习许许多多关于祷告的功课。因为约拿他是以他的祷告来教导我们什么叫做祷告。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这样子告诉我，你如果想学怎么读圣经，不是去上课你会懂得怎么读圣经，你如果想学怎么读圣经，你就要求神给你机会认识一个会读圣经的人，你就好好的跟着他一起读，看他怎么读你就学着怎么读。那如果你想学怎么祷告呢，不是去买那些关于祷告的书就会教我们怎么祷告，不是听别人跟我们讲几篇道告诉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就会祷告。如果我们想要学祷告，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找那些会祷告的人，看他们怎么祷告。当我们听见他们的祷告，看见他们的祷告的时候，圣灵就会教我们如何祷告。所以我们需要为着约拿在第二章这里面所教导我们祷告的功课，我们来感谢神，因为这实在是一个很美好的功课。弟兄姐妹，祷告的目的不是跟神要什么东西，祷告的目的是让我们与神的关系更亲密。假如一个男孩子去追求女孩子的时候，他所关心的就是他可以从这个女孩子的身上得到什么快感，得到什么好处的话，这种的男人你绝对不应该跟他交往。一个男孩子在追求女孩子的过程中间，他应该最关心的是他能不能够 多一点了解这个女孩子，多一点的跟这个女孩子在心灵上有更多的沟通。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神儿女的，我们实在需要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在祷告的事情上突破我们做小孩子的样子。小孩子见到父母只会要东西，从来不会跟父母谈心事，更不会试着了解他的父母。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希望在神的恩典中我们可以长大。但愿弟兄姊妹以后的祷告能够超过不过是跟神祈求要一点东西而已。但愿我们的祷告能够让我们更多的体贴神的心肠。但愿我们的祷告让我们与神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更亲密。约拿他在他的祷告中间，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发现，那就是他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他就发现说，当他的里面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他发现只有神能够成为他的安慰，所以他那个时候来想念耶和华。然后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弟兄姊妹请注意，这一节的圣经那个虚无之神，那个之神旁边有点点点，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在原文里面那个是不在的。其实这节圣经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信靠那一个空虚的偶像，那个虚假的根本不是真实的东西，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就一定会离开神。弟兄姊妹，约拿讲的这一个祷告实在是说出了他心中真实的感受。因为偶像不只是在庙里面的那些东西，木头做的、石头做的、挑各样的包金的，不只是那些东西才叫偶像。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到偶像真正的意义，乃是当人以一个东西代替真神的时候，那个就是偶像。今天很多的人虽然没有去庙里面拜那个偶像，但是今天许多的人他心中金钱做偶像，青春做偶像，色情做偶像，自己的骄傲做偶像，建国的思想做偶像，要推翻什么东西做偶像。很多人活在地上，他还把一个观念当作一个偶像。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人的心中有偶像，什么时候这个人就离开了那一位爱他的主。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活在地上一定要知道，基督徒活在地上不是为着地上这些会过去的事情而劳碌、而思想、而爱你。基督徒活在地上，我们乃是为了那个不会震动的国，存到永远的国来思想、来努力。只有我们来爱慕这位爱我们的神，我们一个人活在地上才不会空虚，才不会痛苦。然后约拿在这个时候说，救恩出于耶和华。弟兄姊妹，救恩出于耶和华这一句话到了新约里面，就是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神感动玛利亚要给耶稣所取的名字。因为神到地上来就是要拯救他的百姓，救恩出于耶和华，是因为耶和华为着他的百姓预备了救恩。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人类，只有耶稣基督能够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第十节说，耶和华就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约拿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三夜， 在这三天三夜的中间，约拿不舒服，鱼也不舒服，但是鱼很听话，神叫他把约拿吞下去，他就把约拿吞下去。等到约拿学会了他的功课，等到约拿好好的悔改了，神就吩咐约拿把约拿吐出来。鱼会听神的话，然而人却很少懂得听神的话，这岂不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吗？当约拿被吐在旱地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约拿的心中有什么感受，我们也不知道他要到哪里去，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约拿经过了这一件事，他的生命被神改变了。弟兄姊妹，每一个人一生活在地上，最重要的还不是我们经历了什么事，最重要的是神能不能够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讨他欢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这些人不会祷告，不懂得祷告，所以在你的恩典中，你就用着约拿来教导我们，我们感谢你。但愿在你的恩典中，我们都学习做一个顺服你的孩子，做一个会祷告的人。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